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增确诊新冠病例13例，惠州新增12例。惠州500几名医生联署呼吁州长立即解封。今年圣诞礼物邮件将会暴增，澳洲邮政呼吁民众提早寄邮包。中共企业接到口头通知，停止进口澳洲煤炭。澳洲计划在东南亚援助性投资数亿澳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13号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新州的日新增确诊新冠病例13例，惠州新增确诊12例。西澳12号晚上证实，一艘由菲律宾驶达西澳，准备装运铁矿前往中国的货轮上，20名船员有7人感染新冠病毒。这个令人们担心，国际货轮有可能成为下一次疫情爆发的来源。新州卫生厅12月13号公布，截至12号晚上8点，新检测出13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7例为本地社区感染病例，6例为海外输入型病例。虽然这个是自墨尔本爆发第二波疫情以来，新州的日确诊病例首次以13例超过惠州的12例，但是新州州长贝利吉克连仍宣布将放宽对室外就餐及其他一些户外活动的社交距离限制。惠州12月13号新增12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并报告一名70几岁患者死于新冠肺炎。墨尔本过去14日平均每日确诊的病例已升至10例，过去14日的感染来源不明新病例则增至13例。西澳卫生当局12月12号晚证实，来自菲律宾已在克兰港贸地停泊的 Wicked Dune 散装铁矿运输轮上有7名船员被检测出受新冠病毒感染，这个是两个星期期间第二艘抵达克兰港的国际货轮爆发疫情，促使当地卫生部门加强对进入西澳港口的国际货轮的安全防范措施。南澳卫生厅12月12号下午公布，一名20多岁的海外旅行归国女子被验出新冠病毒感染。塔斯马尼亚州政府表示，将在12月26号起向疫情风险低的南澳、西澳、昆州、北领地同首都行政区重开边境，但新州和惠州除外。墨尔本消息，由于担忧惠州严格的封锁措施会被民众心身造成严重伤害，一群医生联名呼吁惠州州长安德鲁斯立即解除疫情封锁。在一份公开信中，惠州的医学专家们认为该州的第四级防疫措施已对民众造成了严重伤害。由于长期居家隔离，心理问题大增，患癌症、心脏病等严重疾病的病人亦因为封锁造成的不便无法得到及时问诊，甚至无法得到救治。参与联名的威尔斯医生说，他们希望取消现有5公里出行范围的限制，同时重新开放体育健身场所，并认为惠州人在严格遵守社交距离和其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能够探访住在家里面或住在养老院的家人。目前该教禁呼吁已从惠州医生和其他医疗工作者处征得500几个签名。根据该联署行动的网站，目前的36个主要签署人包括了精神科医生、全科医生、老年病学专家和麻醉师。联署人之一惠州全科医生马树说，目前他正诊治越来越多自残患者、焦虑症患者和忧郁症患者。但是澳洲医生协会全国主席科希德表示，虽然他同情呼吁信中所列举的种种情况，但是如果解禁，疫情将会重新肆虐的。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州境封锁和网购需求的暴增，澳洲邮政预计在今年圣诞节期间将会出现有史以来最多的邮政需求。澳洲邮政提醒需要邮寄圣诞礼物的民众，为避免延误，请尽早将包裹寄出。澳洲邮政敦促民众，如希望包裹在12月25号前送达国内的任何目的地，请最迟在12月19号前将包裹寄出。选择标准服务的顾客，为避免延误，请最迟在12月12号前将包裹寄出。如果是特快专递，请最迟将包裹在12月19号前寄出。如需将包裹寄送至一些特定国家，请在11月9号前将包裹寄出。澳洲邮政表示，虽然他们仍会尽快投递在上述截止日期后寄出的包裹，但估计这些包裹很难在圣诞节前送达。澳洲邮政目前正对邮递员进行重新培训，以应对圣诞假期暴增的送递包裹的需求。为缩短递送时间，澳洲邮政还额外包租了8架货机。 澳洲邮政预计将投入600名员工应对圣诞前后的邮递需求。目前澳洲邮政已新建了16个分拣设施，以减少包裹运送中的周转时间。一家数据信息提供商10月12号报道，中国数家公用事业公司已收到当局的口头通知，在10月9号停止使用进口的澳洲煤炭。口头通知已在10月9号起生效。报道该消息的是标普全球普世分析公司，该公司专注报道全球大宗商品新闻。联邦贸易部长白明翰13号表示，联邦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询问了有关煤炭禁令的情况，但未能证实有关报道。他说，澳洲仍然是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国，我们肯定会寻求以可靠的方式继续为该地区供应能源。白明翰还表示，澳洲政府知悉消息后与澳洲资源行业进行了讨论，他们之前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偶然出现过中断。用于发电的火电煤是澳洲对中国的三大出口产品之一，其地位仅次于第一出口资源铁矿石。根据澳洲官方数据，这一出口市场每年的价值约为140亿澳元。也就是说，中国对澳洲煤炭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发电用煤上，澳洲煤占比达 35%。 标普全球普世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尽管澳洲煤炭早在今年4月就在一些港口受到冲击，但是澳洲煤炭对中国的火电煤出口的复原能力相当强。今年5月18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就通知一些大陆国有公用事业企业限制澳洲煤炭进口。坎培拉消息，来自政府和外交与贸易部的多名高层消息人士证实，澳洲正考虑向东南亚国家投资数亿澳元，帮助这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以直接挑战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项东南亚一揽子计划将在未来4年耗资数亿澳元，该计划将包括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在湄公河上游的竹坝活动。去年这些活动加剧了下游国家的严重干旱，但莫里森政府目前仍在最后审核这个方案，未来几个月内将对成本和实施范围做出最终决定。该方案将重点关注4900公里长的湄公河沿岸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近几年中共一直在稳步增强对该地区包括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小国的影响力，而越南则一直在回击中共的强硬态度。今年3月，美国驻澳洲大使卡尔亚豪斯就呼吁莫里森政府将太平洋地区的生根战略扩展到东南亚。卡尔亚豪斯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提出了警告，他说澳洲位于我们这个时代重大战略竞争的前线。去年澳洲和四个集团伙伴日本、美国和印度达成协议，要共同推动湄公河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外交和安全专家一直警告说，澳洲需要通过增加对外援助预算来对抗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包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